学习小组布道，掌握更多广传福音的良方妙策。
组织布道小组，与弟兄姊妹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
良友圣经学院为你送上小组布道法。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是郑子民。我们又来到了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的时间了。今天我们会继续学习小组布道法。今天已经是这个课程的第九课了。那我们在开始今天学习之前啊，还是来重温一下上一课的内容。在上一课呢，我们就讲了布道小组的组长侍奉责任的第二部分。小组组长责任除了祷告之外，第二方面就是关怀。这里所讲的关怀是指对组员整个人的关怀，就包括了他的身心灵各方面。那么我们如何来关怀组员呢？首先我们可以为组员的需要和难处祷告。那第二呢，我们可以透过聆听去关心组员。我们要耐心地聆听组员的倾诉，在聆听的过程当中要保持心境平静，头脑清晰，客观地观察和分析，这样就可以找出问题的症结，给予组员适当的帮助了。第三呢，我们可以透过服侍去关怀组员。如果组员有什么需要，组长就要尽力地去帮助他。组长第三个责任是造就和训练。在小组当中啊，组长要造就组员的属灵生命。首先呢，组长可以透过小组聚会让组员彼此的牧养。彼此牧养呢，就是组员一起的敬拜，一起分享神的话语，一起祷告，一起服侍等等，让组员的灵性可以得到适当的造就。此外，组长还可以叫组员呢彼此牧养，这个方法就是叫属灵年长的牧养年幼的。在教会当中，大概有三类不同信仰进度的人，正像约翰一书二章十二到十三节所说的，第一种称为小子，就是那些初信主的人。第二种称为少年人，就是那些比初信主较为成长的信徒。第三种人称为父老，就是那些信主的年日比较长，灵命比较成熟的信徒。组长可以将这三类的人组成属灵的关怀链，在关怀链的前端是那些刚信主的人，这个刚信主的人有一个属灵的青年人来栽培他，扶助他成长，而这个属灵的青年人或者是年轻人又有一个属灵的父亲来帮助他在灵里成长，这样一个关心一个，这个关怀链就成了一串了。另外呢，组长要装备组员有效的侍奉神，例如是传福音、关怀、栽培、带领小组聚会等等侍奉，都需要组长去装备组员的。那除了要训练组员侍奉之外，组长还要发掘和训练副组长。组长为了更有效的侍奉，他必须有一个好的助手去帮助他做造就和训练的工作。那另一方面，组长也需要培育接班人，好让有更多人起来承担组长的侍奉。另外呢，组长还有一个职责，就是带领小组的聚会。那这方面包括了计划和安排聚会的内容，布道的计划等等。弟兄姊妹啊，很盼望您能够成为一个忠心的组长，去关心您的组员，为他们祷告，为主牧养他们，训练他们，好让有更多的信徒被造就起来传福音，让教会有不断的增长。好了，上一课的内容呢，我们就复习到这儿了。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的学习。 在上几课啊，我们讲了组长的素质和责任，今天我们进到一个新的题目，就是布道小组的生活。布道小组的生活，这里讲的生活不是说组员的日常生活或者是家庭生活，当然这也是包括在中间的，但这里所讲的生活是主要呢指布道小组在一起的生活。换句话说，这是一种关系的建立，透过在一起，组员彼此关心支持，同心追求神的话语等等，去建立一个主内亲密的关系。我们都很清楚地知道，布道小组的使命就是传福音。那么当小组在一起的时候，应当是传福音的时候了。不错，布道小组应该要去传福音的，并且这是首要的任务。然而呢，如果布道小组在一起的时候，单单是为了传福音，为了教会增长，而彼此之间没有建立，没有牧养，没有支持，没有生命力的交流，那么组员就好像变成了生产的机器一样，只顾组员传福音的结果，而对他们没有关心。这小组是不健康的，而且这个小组呢，很难会维持着很久。相反的，如果小组的成员能够成为属灵的好友，那么他们一定能够同心协力的去传福音的。或许到现在为止啊，小组生活这个概念对您来讲还是很抽象的。那小组生活到底是什么来的？如何可以达成小组的生活呢？具体来讲啊，小组生活就包括了组员在一起敬拜神，彼此学习和实践神的话语，互相支持带导，一同传福音等等。我们可以说这是小组聚会的内容，然而我不用聚会这个词，而用生活这个词，就是为了小组的关系不应当单单的停留在聚会这个层面上，而是在日常生活当中，组员呢仍然是彼此维持关系的。刚才我讲过，小组的生活或者是聚会大致可以包括敬拜神、学习神的话语、彼此关心带导和同心的去传福音。那为什么要包括这四方面的内容呢？因为这是一个信徒所需要的基本的养料。这就好比人的身体如果要健康的话，就需要摄取均衡的养料。同样的，基督徒属灵的生命也需要均衡的营养。这就是敬拜、喂养、相交和使命等等，我们的生命才可以健康的成长的。初期教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了。为什么他们能够健康的增长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注重这四方面的追求。让我们来看一段圣经好不好？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42到47节。圣经是这样说的：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房屋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殿里且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在以上的经文当中，我们看见初期教会聚会的时候他们在做些什么。首先呢，在47节说到他们敬拜赞美神，另外在42节说到他们遵守使徒的教训，就是今天我们所讲的领受圣经的教导，这就是彼此喂养了。还有啊，在42到46节提到他们彼此交接、掰饼、祈祷、房屋公用 和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这些都是肢体相交的生活。最后在47节说到，他们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这是生命的见证，因为他们有美好的见证，所以吸引了许多本来不信的人信从跟从主耶稣，因而教会就不断的增长了。我们可以看见初期教会是我们的好榜样，我们应当努力的向他们学习呀。或者您会说啊，这应当是全教会聚会的形式啊，为什么小组聚会也要这么多的东西呢？其实这些聚会的内容并没有规定在什么聚会才可以使用的。刚才我讲过了，这些内容就是我们生活的内容，所以无论是任何的聚会或者是时间，我们都应当这样去追求啊，这样我们才可以有全面和健康的成长。好了，接下来我就跟您详细的谈谈这四个小组聚会的内容，好让您或者您的组长知道如何透过小组聚会与组员一同的彼此建立。那这四个内容可以称为上向的和下向的，还有内向的和外向的。好，现在我们先讲第一个上向的。这是什么呢？就是敬拜了。敬拜是我们向神献上敬拜和赞美，所以说是上向的。我相信您对于敬拜的意义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了，所以现在呢，我只是稍微的简单跟您讲讲敬拜的意义。此外还会跟您分享一下如何在小组当中带领敬拜。在小组的聚会当中，敬拜应当占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因为透过敬拜可以打开组员的心，让他们先与神相交，然后才与信徒相交。当我们敬拜神的时候，生命就会被神更新和改变，如此就可以以神的爱去爱和包容接纳组员，在爱中彼此建立了。那什么叫做敬拜呢？敬拜这个词原本有评定价值的意思，所以敬拜的意思就是将神当得的荣耀和赞美归给神。那么为什么我们要敬拜神呢？因为这是神的命令。诗篇150篇说，我们要赞美耶和华。除了是神的命令之外，还有是因为神是值得我们敬拜的。神值得我们赞美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因神的属性，例如神的慈爱、公义等等。第二，是神的作为，例如救赎我们、看顾我们等等。这一切都是值得我们敬拜的。那么，我们又应当如何去赞美敬拜神呢？在圣经当中，我们看见神的子民用各种样的方法赞美神，例如在诗篇的28篇第二节说到举手，这是一个向神表达爱和渴望亲近神的动作。另外在诗篇47篇第一节说到拍掌，这表示我们因为神的伟大得胜和所赐的音乐而欢呼赞美神。还有在以弗所书5章19节说到歌唱，我们可以透过诗歌尽情的敬拜赞美神。那无论用什么方法都好啊，我们要紧的就是最要紧的是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去敬拜神。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4章24节向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他这样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我们要培养组员，无论在什么时候都要以诚实全情的投入的敬拜神的当中。好了，现在我们讲讲如何预备在小组当中带领敬拜了。首先呢，带领者本人 要做一个敬拜者，他自己要常常亲近敬拜神的，这样才可以有敬拜的灵和生命去感染其他的人，同心的来敬拜神。第二，带领者就必须要明白敬拜的意义是将一切的荣耀归给神，这样他才可以带领组员在正确的方向上敬拜神。第三，带领者要明白敬拜的阶段。敬拜的阶段大概可以分为三个，第一个阶段就是呼吁个人来敬拜神。在最初的时候，各组员的心情还没有投入，所以要借着诗歌呼吁人来敬拜神，最好帮助组员投入的敬拜神。第二个阶段就是进入神的殿中，意思是与神有亲密的相交，在爱中敬拜赞美神。第三个阶段是回应神，每一次敬拜都应当带来这个行动，就是要回应神的爱和呼召，立志的敬畏侍奉主。所以带领敬拜的人要好好的祷告预备，以致能够带领组员有一个好的敬拜。另外的人要预备几首敬拜的诗歌，诗歌的类型有好几种，有祷告的、认罪的、传福音的、敬拜赞美的、追求成圣生活的、还有侍奉的等等类型的诗歌。而当我们敬拜的时候，就应当选择一些敬拜赞美的诗歌，以帮助组员敬拜神。当然其他的诗歌如认罪或者祷告也是可以唱的。那么在唱诗的期间，领诗的人可以带领组员自由的祷告，或读一些有关的经文让组员默想。那以下呢，我就建议一个小组敬拜的形式让您参考一下。在开始的时候可以唱一两首赞美的诗歌，歌颂神的慈爱恩典，之后呢可以读一两节赞美的经文，例如诗篇，让组员默想。接着可以再唱一两首诗歌，可以是赞美的、感恩的或是认罪的诗歌，然后叫小组祷告，最后唱一首励志的诗歌，以回应神的恩典。那这只是一个例子，您可以按着小组的情况来设计敬拜的程序内容。但愿神给您有创意和智慧，好让您能够带领组员有一个荣耀神的敬拜。好，刚才我们讲了向上，也就是上向，就是向神的敬拜。那现在我们开始第二部分，就是下向。下向是什么呢？就是领受神的话语，彼此喂养的意思了。圣经是从神而来的话语，是从上面而来的，所以小组在一起的时候要同心的谦卑的领受神的话语，并且要彼此勉励，一同履行圣经的教导。那么我们应当如何去做呢？小组可以借着查考圣经，或者是回应主日传道同工的讲道。在查考圣经方面，组长可以带领组员来逐卷逐章的查考圣经，例如是马太福音、马可福音等等，好让信徒得着圣经的装备。另外也可以用一些福音性的经文做查考之用，例如是耶稣生平、救恩等等，让组员预先的有一个好的装备，等到以后我们去传福音，带领还没有信主的人查圣经的时候，就可以帮助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明白福音的真理了。关于福音性查经的课题，稍后我们会有专门的一课去讨论，现在我们就不多讲了。至于讲道的回应，目的就是在于如何把所听的道实践出来。组长可以先读出讲道的经文，然后简单的重复一次讲道的重点和例子，帮助组员重新的温习讲道的内容。所以组长必须要做讲道笔记，否则就很难把传道人所讲的道重复的讲给组员听了。那不单指组长要做笔记啊，应当鼓励组员也做笔记，这是一个很好的习惯，也是帮助组员 牢记神话语的好方法。当组员重温了讲到的内容之后，组长可以发问几个问题让组员分享。那第一个问题主要是让组员对所提出的经文做一些感受上的回应。例如讲一讲的是经文呢，讲的是马太福音28章的大使命，那么可以叫组员来分享一下他们对这段经文到底有什么感受呢？例如他说感到有点压力，因为自己很怕羞，所以很怕面对陌生人去向他们传福音等等。那这个问题就不必要每个人都回应的，可以邀请3-4个组员做感受上的回应，以带动分享的气氛，那就可以了。好了，现在我们讲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主要的目的就是让组员在被接纳的气氛之下分享自己在实践上的困难，甚至是一些失败的经验。再以传福音为例吧，比如说某个组员分享到他在传福音的工作上、侍奉上有困难，他想向同事传福音，但是呢，常常都会碰钉子，让他感到很有挫折感。那在这位组员分享的时候呢，全组的人都要给他回应和接纳他，鼓励他再接再厉，而不是讲一些责备的话，或是叫人这个泄气的话。好了，最后是第三个问题。那这个问题的目的呢，是让组员在分享的过程中彼此建立更大的信心，互相鼓励，好活出真理来。所以这时候必须叫组员定下一些具体的方法，而且呢，立志要改变自己。再用刚才的例子为例吧，那位组员很困难向同事传福音，就要替他找出问题在哪里啊，然后想出解决的方法。例如这位组员的问题是他传福音的方法好像游击队一样，今天对这个船，明天对那个船，也没有与同事建立好的关系，结果呢，同事只觉得他这个人呢好怪好烦，没有人愿意理他。这样的话，组员就可以建议他先祷告，求神给他一位同事可以向他传福音的，然后要真诚地跟那位同事建立友谊，在适当的时候才向他传福音。好像这样的讲道回应才可以真正的帮助组员实践神的道的。总来说，每个问题都有不同的功用，组长应当灵活的使用和发问的技巧，引导组员坦诚的分享和励志。弟兄姊妹，小组的牧养真的是相当的重要的。当小组的组员在这个属灵的灵命上得到饱足的时候，他们就可以有力量去为主打福音的仗了，带领人归向神了。因此让我们重视彼此的喂养，用神的话语牧养组员，好让每位组员呢都能够成为强壮的战士，为主打美好的仗。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主要讲了小组生活的第一和第二部分，我们还有两个部分会在下一课讨论的，那希望您能够继续留意收听。现在呢，我们就花一点时间把今天所讲的内容重点呢简单的总结一下。小组生活包括了组员在一起敬拜神，彼此学习和实践神的话语，互相支持带导，一同传福音等等。这四方面的内容可以说是一个信徒所需要的基本的养料，使我们的生命可以健康的成长。例如在《使徒行传》2:42-47的初期教会，他们能够健康的增长，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注重这四方面的追求。这四个小组聚会的内容，第一个是上向的敬拜。敬拜是我们向神献上敬拜和赞美，敬拜这个词的意思就是评定价值的意思，所以敬拜的意思就是将神当得的荣耀和赞美归给神。我们要敬拜神，因为这是神的命令。诗篇150篇说， 我们要赞美耶和华，除了是神的命令之外，还有啊，就是因为神是值得我们敬拜的。原因呢，第一就是因为神的属性，第二是因为神的作为，这一切都是值得我们敬拜的。我们敬拜神最要紧的就是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正如约翰福音4:24所说的。那作为敬拜的带领者，我们就要好好的预备了。首先，带领者要做一个敬拜者，常常的亲近敬拜神，才可以有敬拜的灵和生命去感染其他的人，同心的敬拜神。第二，就是带领者就需要明白敬拜的意义，是将一切的荣耀归给神，这样他才可以带领组员在正确的方向上去敬拜神。第三，带领者要明白敬拜的阶段。敬拜神的阶段大概可以分为三个，第一个阶段就是呼吁个人来敬拜神，第二个阶段是进入神的殿中，意思是与神有亲密的相交，在爱中敬拜赞美神，第三个阶段是回应神。每一次敬拜都应当会带来行动，这就是回应神的爱和呼召，立志的敬畏侍奉神。好了，现在我们重温一下下项的一部分，就是领受神的话语。小组可以借着查考圣经，或者是回应主日传道同工的讲道。在查考圣经方面，组长可以带领组员逐卷逐章的查考圣经，另外也可以用一些福音性的经文作为查考之用。至于讲道的回应，目的就是在于如何把所听到的道实践出来。组长可以先读出讲道的经文，然后简单的重复一次讲道的重点和例子，帮助组员重温讲道的内容。当组员重温了讲道的内容之后，组长可以发问几个问题让组员分享。第一个问题呢，主要是让组员对讲员所提出的经文做一个感受上的回应。第二个问题就是主要的目的是让组员在接纳的气氛之下分享自己实践上的困难，甚至是一些失败的经验。而最后第三个问题的目的就是让组员在分享的过程中彼此建立更大的信心，互相鼓励，好活出真理来。好了，今天的时间又到了。如果您在学习上有什么问题，或是有什么分享，都欢迎您来信告诉我，我是很乐意为您解答问题的。或是您有在您的侍奉当中有什么分享，有什么喜乐，也欢迎您写信告诉郑子民。另外呢，我们这个课程就为您预备了免费的讲义，就是小组布道法的讲义，是免费送给您的，也欢迎您来信索取。来信的时候就把您的信呢寄到本电台的通讯地址，写给我郑子民收就可以了。好，我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愿神祝福您。